好，那我们就开始好了，这个，所以，我们今天想跟大家讲这个圣经，那圣经的来龙去脉，下这个圣经是怎么来的？OK，圣经是怎么来的？这是王孙亮福，OK。他这边是差不多圣经是有大概数十位的作者，OK，来写出来的，所以圣经并不是一个人写的。那其中有些人是君王，OK，比如像所罗门、像大卫，当年以色列的君王。那有些人是做宰相的，做得非常高位的，比如像但以理，对吧？那有些人是做祭司的，那像这个以赛亚啦，这些人都是祭司出身。那也有一些就是，属于蓝领的，就比如像这个做放牧的。那这个阿摩斯其实是放羊的，OK。所以有一个小先知书叫做阿摩斯书，那阿摩斯其实是放羊。那还有的是专业人士，比如像路加，路加是一个医生，OK。那渔夫应该大家都知道，谁是渔夫？彼得是渔夫，对吧？那个约翰也是渔夫，对，所以你看是各种各样不同的人，然后呢，这个圣经他说是圣神的受神的漠视，然后将神对人的启示记录下来。OK，这个是圣经的这个作者是这样认为的。好，然后圣经的话，现在一般是我们手里的圣经是旧约是39卷，OK，那是用这个希伯来文跟这个亚兰文写的。那这个新约的话有大概27卷，主要是用希腊文写的，所以全部圣经加起来一共是66卷书。好，然后呢，这个写作时间差不多是公元前1400年。那一直到启示录，启示录是公元后大概100年左右，应该是不到100年。对，那所以前前后后差不多有1500年的时间。对，哎呀，有没有问题？没有，好，好。所以呢，另外一个大家可能不太知道的就是，圣经其实是每年的最畅销书，所以它不用上榜，但是每年肯定是圣经是卖的最多的。OK，那我们知道是说，基督徒是把圣经当做神向人的启示。换句话说，我们说圣经是神的话。那当然，我们有我们的理由。那其中第一个理由是什么？第一个理由就是，圣经的作者们他们自己宣称这是神跟他们讲的话。这个其实是蛮特别的，并不是所有的书，你知道都会这样讲。你知道我们国内有的时候，我们找这些这个叫推背图啊这种，对吧？这也是说预言的，可是他从来没有讲这是上帝跟我讲，这个就是好像我领悟的，或者你看佛经也从来没有讲说这个上帝跟我讲，只是我领悟了这个东西，分享给你们大家。可圣经不一样，圣经说这个不是我领悟的，这个上帝跟我讲的。你比如像这个，我们知道有4本，在旧约里面很有名的先知书，我们叫做大先知书，以赛亚书、耶利米书，还有谁？但以理书，还有一个以西结书，所以这个就我们叫四大先知书。以赛亚怎么讲？以赛亚说，当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就是乌西亚是犹大的一个王，说当那个王死掉的那一年，他说：“我看见上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然后遮满圣殿，然后神就跟他讲话。”所以这个以赛亚讲是真是假，我们先不管，对吧？但是至少他认为是神跟他讲的。然后你再看耶利米。耶利米说，在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在位第13年，他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OK，他从来没有说我耶利米，跟你们讲，他不是这样讲，他说是耶和华的话临到我。然后你再看以西结，以西结说当30年4月初5日，说有时间有地点，他说我在加巴鲁河边被掳的人群当中，当时就是以色列人被这个巴比伦被掳，就是被抓到巴比伦这个地方去，他说我在加巴鲁河边被掳的人中间，他说那个时候天就开了，我得见神的异象。OK， 然后你再看但以理，但以理说，在巴比伦王这个伯沙沙元年，我在床上做梦，见到脑中的异象，就记录这梦，诉说其中的大意。所以你看，这个就是比较不同的，就是不是像我们想象的啊，就是有个人在那边写，他们宣称是这个上帝跟他们讲的话。好，是真是假，我们先不管。然后这个是我在这个英文的圣经当中，我就随便打进去，就是这个 says the Lord，就是我们中文翻译成这是主说的。OK，我就把它打进去，然后就看看会出来多少。你去看来这个差不多2500多条，就是就是在圣经当中说这是主说的，而且有的时候是不光是这是主说的，有的还会是 declares the Lord，对吧？所以有很多很多次。那我问 ChatGPT，我说这圣经当中这是主说的，这是上主说的，这个发生多少次？ChatGPT 跟我讲是比我搜的要少，但是不管是4500字还是2500字，这个其实是已经很多的这个你就知道说圣经是大部分里面的这些作者，他们都说不是我讲的，而是上主讲的。OK，那这个其实是蛮重要的。对，然后我们就说，哦，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啊，因为基督徒讲说，这是上帝跟这些基督徒讲的话，对吧？那这个问题是神是怎么默示的，对吧？那这个是在这个彼得后书。他说：“第一要紧的，对吧？”他说：“这个经上所有的预言，他说没有可以按照私意来解的，因为，这个都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OK，所以这个是这个彼得讲的。你如果再看耶稣讲，耶稣讲是他说你不要觉得我是来废掉律法跟先知。那你要知道这个要有点背景，就是说他讲律法跟先知，他的意思其实就是讲旧约。因为我们待会儿会看到，你发现旧约其实就是律法书、先知书跟著作，就三大部分。那他在这边就简略说律法跟先知，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我来并不是要把圣经废掉，而是要来怎么样成全这个圣经。OK，所以我告诉你们，他说，即便这个天地都废去了，这个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换一句话说，耶稣把旧约的这个东西，把它当做神的话来看待的。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基本上我们认为这个圣经就是神的话，因为耶稣也是这么讲的。这是第二个理由，就是那这个这个是在启示录里面，这个约翰最后讲的，就是说如果有人在上面这个删去什么，这个增加什么，这个神就要在这个生命册上把这个人的名字去掉，对吧？所以这个是他们把这个事情看得很重的，就是说你这个。这个假传圣旨，这个是很大的罪过，对不对？所以我们的想法就是说，第一，人没有办法认识神，就是说，如果一个神是比我们，比如像我们是三维的，对吧？如果神是四维、五维、六维的，你去认识神是很困难的事情。就好比一个二维的，有一个纸片人，就是在纸片上，他要认识到像我们这样的这个三维的这个生存的话，这个是非常困难的。那我想，那个前面几堂，这个王松也讲过这些的事情，就是，你在不同 level 的人，你要去认识，你从低去认识高是非常困难，可是从高往低走就比较容易。那神要来告诉人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那个可能相对就容易得多，对不对？所以我们是相信神是会主动向人启示。那圣经为什么我们认为是神的启示呢？那第一，我刚才讲的是耶稣这个圣经作者的宣告。第二是耶稣也是这么认为的，对吧？那第三，圣经作者自己的见证，因为这个其实是蛮重要的。就是这些作者，你会发现这些人都是在犹太人当中，在旧约的时候都是人品被大家所称颂的。换句话说，很少有人会觉得这帮人在说谎，这明明不是上帝讲的话，他就非要乱传圣旨，没有这样的事情。这些人都是在民众当中被非常尊崇的这个先知的地位的这些人。对吧？所以这个他们的见证你也可以看到。那新约的作者也是，这些人在教会里面治理的话，都是被这些教会的这些弟兄姐妹觉得是说非常尊敬的。没有人觉得这些人是用欺骗的谎言来笼络我们，来谋取暴利，这没有这种事情。很多的这些人都是为主殉道的，你知道。那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是，很强有力的一个事情，就是我觉得是 信徒的生命因着圣经而得到改变。很多的人看完圣经之后，读过圣经之后，其中的话语来打动他们。我们前两次我们讲到这个基督教的那些事里面，我想好像是王生讲还是我讲，我们讲过奥古斯丁，原来是一个浪荡子，对吧？就是结果在读罗马书的时候，他就被感动，然后整个生命就反转过来。所以这个只是其中一个例子，有很多很多的见证，就会发现说，人读了这个圣经，哎，真的会有改变，这个就是很不一样的事情，对不对？那还有一个，我觉得对我来讲，至少是在我信主的过程当中非常有帮助的，就是我觉得是圣经预言，就圣经里面有好多的预言，那我也没有时间跟大家讲太多。那其中，我那个时候读到的一个预言就是。当时是在这个以西结书里面讲到，在巴勒斯坦的一个城叫做推罗，OK，那推罗是当时是古代的一个名城，它的地位有点像今天的纽约一样，因为它是个港口城市，然后城里面有一个很大的水泉，可以供几十万人这个饮用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淡水泉，所以它在海边可是又有淡水资源，所以就是非常适合建造城市的一个地方，所以当年就是推罗是一个非常繁华的城市。可是，在以西结那个时候，大概在公元前大概587年的时候，以西结就发预言，就是说这个推罗这个城，这个当时的巴比伦王要来毁灭这个推罗城，然后他说推罗城有一天要变成净光的磐石，他说他的尘土要被抛在水中，渔夫要在推罗城中晒网，然后推罗城永远不得再被建造。你知道这种预言是很惊人的，就好像你今天。跟人家讲说纽约要被围攻，然后有一天纽约要变成渔夫晒网的地方，要纽约上面全部要变成一个净光的磐石，这个难以置信，对吧？结果没想到第二年，这个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就带着大军就围困这个推罗，围了13年。但是围了十三年，结果呢，就是那推罗是这样的，他在港口城市，他是在陆地上有一个大城。所以当年被围困之后，他们发现守不住了，所有全体的这个推罗人就撤到离这个海港远处的一个小岛上面，等于他后面还有一个后背的一个小岛，所以他就是全部退到这个小岛上面。那个小岛上面也是做很高的城墙，所以你基本上就是完全是攻不上去的。所以最后这个巴比伦王就把这个陆地的城攻下来以后。结果发现一无所获，因为所有的民众跟财产全部都退守到这个小岛上去了，所以最后就是这悻悻而归，你知道，什么都没有拿到。结果那个预言就成就了一半，所以的确是巴比伦王来攻打，但是他没有变成净光的磐石。结果一直要等多到什么时候？要到250年之后，那当时是亚历山大大帝就崛起，就带着军兵就打到巴勒斯坦，然后也是跑到推罗这个地方。结果还是他们故伎重演，就退到那个小岛上面去，说你拿我没办法，因为亚历山大这个水军也攻不进去，你知道，所以结果没想到亚历山大就是也非常这个有创造力的一个将领，他就说好，我就是一定要把你打下来，所以他等于把老城的，就是在陆地上的推罗，所有的建筑物全部拆掉，扔到海里面去，上面呢真的就是刮地三尺。就是把他的土全部堆到海里面，从这个推罗的这个陆地的地方一直堆一直堆，等于是造一条海堤，一直通到小岛。这样的话，他就不用船了，他就直接可以，兵就可以往上攻。所以用这个办法，最后是把推罗攻下来。那也就是这样，就应验这个预言，就是后来推罗就是真的是变成净光的磐石。那今天的推罗就从来再没有像以前那样被重新建造过。今天的推罗就是一个。旅游城市真的就是成为一个渔夫晒网的地方，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圣经当中很多这种预言就是这样，很神奇的就这样应验在这个历史当中。那像以色列人的复国也是就这样应验。所以这个其实是当年圣经能够打动我的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就是为什么圣经是神的话，是神的默示。好，所以。对，因为这个以前我们其实木岛班讲过很多，所以我们就不会太详细讲。那我想讲一些以前我们没有讲过的。那圣经是如何被神默示的？这个其实是我们很少讲，我们就讲圣经是被神默示的。可是如何被神默示的？ 用什么方式？那其实我们这个有很多的想法。那第一个想法说，圣经是叫做这个宗教天赋说，什么意思呢？就说人都有天赋嘛，那有的人是有艺术天赋，那他的这个理论就是有的人是有宗教天赋。那什么人有宗教天赋呢？犹太人。对，他说这个犹太这个民族是有宗教天分的。OK，所以他就说神让这些犹太人有一些特殊的宗教天赋，他们可以写下圣经，所以他认为圣经是反映出来的是犹太人的这种宗教体验，所以这是一种说法。OK，你看看你能不能够，我会列几种说法，你看你觉得哪个比较你能够比较认同？好，第二个叫做灵性增强说，他就说神是增强了这个圣经作者的灵性，让他们对这些属灵的事件有特别的敏感和深入的了解。所以呢，神对这些人的启示跟今天神对我们的启示没什么区别，OK？所以就是只有程度上的区别，给他们启示大一点，但是本质上是一样的，就是说给保罗的启示跟给我的启示是一样的。这是这一批人的想法，就这叫灵性增强说，就说神让我们的灵性增强，然后我们对这些属灵的事情有特别的敏感度。所以这是第二种，第三种我们叫神人合作，OK？所以这是神把他要讲的话，这个主题跟大纲放在这个作者的心中，然后圣经作者用自己的背景，他的像保罗是这个法利赛人的背景，对吧？他受很好的教育，保罗就是一个渔夫，他只有这个渔夫的这个初中生，他可能都不到的这个背景，所以他们用自己的经验、用自己的才华、用自己的方式来写下圣经。好。这是一种，那第四种是叫做逐字启示说，说圣灵就是每一个字，你用词用句你怎么用，圣灵就启示你。所以你把圣经写下来的时候，每一个字句都是经过精雕细琢的。OK，那你看这个是一步一步更近了，对吧？那最后一个是全篇听说，就是说上帝在讲，然后你就是听写而已。所以那大家觉得？你这个一二三四五种，你比较认同哪一种？我们可以有一些的讨论，好不好？你觉得是神人合作？
启示人，就好像我是从摩西上西乃山去拿那个进神的启示那个东西，我是从那个直接联想。
好。
第四层，
第四，所以婉玲，你觉得是第四？你觉得第四或者第五？OK，好，还有没有不同的看法？
是认为三，就是我刚刚讲
你是三，OK，好。
三四五就是渐渐型。
对，待会儿我给大家看一些的证据，就是说我会讲我的想法，然后我给大家看一些证据。好，你觉得是第五是听写？OK，好，启示就是第五种，OK，你可以这样认为嘛，对吧？没有关系，对。还有没有别的？
我觉得五种都有，
那你这个是属于耍赖，你得选，对，你不能说五种都有，这个
是不同的圣经的经节，不同的书，它临的比重是不一样的。因为有些我觉得确实是 verbatim 的，就是神说一个字一个字的，他就是写出来的。
OK。
有的只是神给他大概的意思，然后他写。比如说给他看见了一个意象，他是用文字把这个意象写下来。
OK。
对，但是也有一些可能，也有可能就是有一些人神给了他特别的一些能力，他就是可以。
那为什么要讲这个？因为这个其实就是说，神是怎么来漠视圣经的？其实对我们以后你对圣经的看法会有引起很大的不同的。就是在前一章当中，你如果认为这个只是这帮人是有一些宗教天赋，对吧？第一个，他们是犹太人的宗教体验，那个只是犹太人的东西。那我们现在要与时俱进啊，对吧？我们现在又不是犹太人，我们又不在他们的环境当中，那为什么圣经的话？我要去相信，对吧？你就会有这样的想法，所以你根据不同的这个东西，你会其实会对圣经的看法会有不一样的。那 我想对我们来讲的话，大概是这个二三四五，一般是我们比较容易接受的。那只是犹太人的宗教体验，这个大概我们很难接受这个，对吧？那二三四五里面呢，我想第五个可能性比较少，因为如果圣经全部都是全篇听说的话，这有很多事情就没有办法解释，因为你会发现就是说。圣经的确，因为我们是不懂原文的，可是那些研究原文的人就会发现，这些风格是不一样的。那比如说，彼得前书跟彼得后书，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你会觉得奇怪，说都是彼得写的，为什么会不一样？那一般认为是彼得前书是，彼得的这个同伴叫做希拉，那希拉是大概是受教育程度很高的，所以他写出来的希腊文是非常漂亮，所以彼得前书是相当。有文采的，可是到彼得后书的话你就会发现，就是那个希腊文就是，不怎么样了，就是小学程度的，就好像我们英文的话，我们家女儿或者我们家儿子写的英文跟我写的英文肯定会不一样，对吧？人家是这个从小在这边长大的，他的是写出来的东西跟我写出来的东西，当然我可以用 ChatGPT 帮忙，对吧？但是你会知道是说这个其实是有风格不一样的，那这个就。很难解释说，哎，这个是上帝听写出来的，对吧？那如果上帝听写的话，至少风格应该差不多。那你会发现，它风格其实是不一样的。所以，全篇听写也许会有，有的地方它可能是上帝觉得非常重要的信息，他要你每一个字每一个字写下来，那可能是有，但是大部分应该不是这样的。那这个神人合作说，一般是，我们比较容易接受的，因为好像神把一个主题、一个大纲放在我们心中。然后我们就可以，让作者根据他不同的背景嘛，对吧？渔夫的背景，可能他用的例子可能就是渔夫的例子，对吧？这个大学教授用的例子可能又不一样，所以他这个做法是不一样的。但是呢，你会发现不完全是这样。哦，你看圣经里面有很多的事情是非常咬文嚼字的，这个是让我后来倾向于是说，这个。这两个之间就是神人合作跟逐字启示，我觉得有些是神人合作，也有很多是逐字启示，所以我一般是倾向在这个三跟四之间。所以你看的咬文嚼字，好，这是在马太福音里面的一段，他说这个论到就是耶稣讲的，耶稣跟这个门徒讲，因为一个这个撒都该人讲没有这个死人复活的事情，那耶稣人家就问他这个。死人复活的事情，然后耶稣就讲了这样的一个事情。他说：“论到死人复活，他说上帝在圣经上像你们所说的，你们没有听过吗？”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这个我想很多我们都读过，对吧？那什么意思？他说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他用的时态是 I am。我是这些，我现在是他们的神。OK，换句话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现在是活着的，他们是活在神面前的。所以耶稣用这个来证明是说神，死人是复活的，因为大家都知道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死掉了。所以如果神要讲是说，他们都是我以前是他们的神，他应该就 I was the God of Abraham，对吧？应该是用个过去式，可是神用的是一个现在时。耶稣就讲说，你看他用的这个时态，其实是就表明上帝是活人的神。所以，换句话说，这个是圣经当中的话，但是耶稣好像就非常注重这个字词的时态，对吧？这个就是我们中文当然没有时态，我是可以是过去式、现在时，可是在希伯来文里面，在这个希腊文里面有时态的问题。哎，你会发现他对这个时态就很注重，那你就可以知道，这个不是轻易写的，肯定写的时候。神的灵有启示说，你不能用过去式，你必须要用现在式。这是一个例子。那还有一个例子，这个是一个单数跟复数的问题。这个是在加拉太书里面，那保罗讲的，他说所应许的是向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说的。那我们中文看起来，我们以为是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女们，对吧？他说不是的，他说那个神并不说是 the seeds 众子孙，神说的是一个单数，就那一个子孙啊，那一个人指的就是耶稣基督。 换一句话说，当年圣经作者写下这个你和你的子孙，那我们一般写的话，因为很简单，就是 you and your children，对吧？是用一个复数，可是他那边忽然用了一个单数，因为神有特别的用意在里面，所以就是我相信是圣灵的启示，说你这个地方用的是一个单数，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相信圣经的确有很多地方是逐字启示的。OK，那这个是不是可能？其实你会发现说，并不是不可能的事情。你知道现在的这个美国的这个外交部长，我们叫国务卿，对吧？美国叫国务卿，国务卿叫布林肯。布林肯原来他的这个开始从政的时候，他是做的是总统的撰稿发言人，你知道，这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职位，就是说总统的写的东西，你不要觉得都是总统写的，没有的事，就是有人帮他写的。可是你要了解总统想的是什么，对吧？所以就是说，在有一些，比如像这个企业高层，他们 CEO 啊，他们有一些很得力的秘书，他很多的这些处理的事情都是秘书帮着处理的，因为他知道这个 CEO 的想法。那总统撰稿人也是一样，他知道总统的想法，所以他的用词用句基本上有总统的风格，而且总统看起来就会觉得就好像他自己写的一样。那你用这个来想圣经的作者，可能就比较容易明白是说这个启示是怎么出来的。当这些圣经的作者他们在这个属灵的生命当中慢慢越来越成熟，他们跟神的关系越来越好的时候，他们所思所想的跟神所思所想的，哎，慢慢就越来越合拍。所以当神启示他们来写作的时候，他写出来的就是好像神的话语一样，甚至可以精确到字句。所以这个是我们相信到这个圣经的启示是。我相信在有一些的地方的确是精确到字句，OK，所以这个是我个人的立场了，对。好，所以那这个是我们讲到的这个神是怎么来启示的。那第二个问题在圣经当中，我们碰到的是说，我们常常讲圣经无误，对吧？那圣经无误是什么意思？还是有很多不同的看法，OK。第一个叫做绝对无误，OK。就是说，在科学、人文、历史各方面，圣经都是永恒的真理。所以，你所有的圣经里面你所读到的，绝对是正确的。那你比如说，我们读这个创世纪，对吧？读到是说，第一天神造什么，第二天神造什么，第三天神造什么，哎，跟我们这个现在的化石啊，不，好像不吻合嘛。那绝对无误的人就说，那个是化石的问题。就说你们的化石为什么会觉得是几千万年以前或者几百万年以前呢？那是因为你们用的是碳十四，对吧？然后你有一个假定，你觉得碳十四现在的半衰期跟以前的半衰期是一样的，那为什么不可能以前的半衰期是很快的？或者是说神让这个东西就给你看成是以为是几千年的事情，所以你应该相信圣经，圣经都是对的，所以他们是用这样来解释为什么圣经只有6000年。OK。所以这是一种想法，这个叫做绝对无误。那第二种想法叫做基本无误。OK，所以在科学、人文、历史方面，那从人的角度来看，都是忠实正确的做法。换一句话说，从圣经的作者的角度来看，都是正确的。那比如从摩西的角度来看，他觉得就是一天创造的。OK，所以这个并不是摩西在说谎，那摩西他所看到的就是一天。对，OK。那这个是基本无误，OK。那第三个叫做有限无误，他就说关于救恩的，就是关于这个神学方面的救恩方面的事情上，圣经是没有错的。可是，在科学、人文、历史方面，在当时当地无误，就是说在当时的科学条件底下，在当时的观察角度来看，这是没有错的，OK。那这个第四个是这个叫做这个叫什么？救恩无误。对对对，所以他说圣经并不是一个历史跟科学的书，它只是跟救恩有关的。所以这些人文历史的这些东西有可能有错，但是它启示的这个真理不会错。OK，那最后一个是圣经是有误的，但是是人的问题。OK，不是神的问题，所以。因为这个作者他的背景，他的受教育程度不高嘛，那摩西你想他也没有学过这个量子力学对吧？他能够看到的，哎，就是一天造一个，一天造一个， 所以对他来讲，就他只能达到这个程度。所以不是神的问题，是人的问题。那最后一个是你们是在庸人自扰，就根本不是问题。你们非要搞出来这么一大堆的东西，对吧？这个你就看圣经就好了，不要想那么多。OK，好，那大家怎么看？你是觉得绝对无误、基本无误、有限无误，还是你觉得这个你们就是庸人自扰？那个是有这样的
你要怎么说的话？你说无误的话，你有一个误也是误，1万个误也是误。
，OK。对对
那
对
个误所谓叫有限误，
，OK。
基本上很多事情真的是不能用完全理性去解释，完全不能。有些
OK，好。
说叫 little 的 little，
Literally，对，字面用字面字面。
圣经有讲了很多东西是 little，对不对？也就是说，如果你的眼睛犯罪的话，就把它挖出来，就这样。你宁愿有一个眼睛上天堂，不要有2个眼睛到地狱去。那你将来到天堂去，是看到很多人只有一个眼睛，那不是？那地狱里很多人都2个眼睛，是不是这样子？如果你用 little 解释的话，是这样子的，就是这样子的。
好，所以这个是一个想法，对。
那也不是错误的问题，那只是解释的问题。像这个，
对对对，
用 little，
对，不能用字面，对。
不字面，是怎么？一个是，这个本身是圣经的这个整个组成的部分。刚才想到圣经里面，它有历史书，有这个智慧书，有这个书信这些东西，比如说《腓立比书》，就是说也可能神也允，我不是说神允许神。他可能写这个书的整个的这个背景，这个他要这本书真正对人最有帮助的方式，从这个角度去看，因为圣经是要写给人看。
能看的，对。
从这个角度来想一下问题的话，可能有些事情就不会太担心。腓立比书就是可能是一个门徒之间的，就是对神的爱的领会的精神的以后，在那个时候的感动，他就写下这个书。或者还有一些其他的。
所以你是倾向于这个救恩物。
这个，我就说，就问我还有一个，就是说，也不是说，因为还有一个，就是说，它总体的科学的这个在人的理解的这个方面是无误的。比如说，地球是个圆，它没有说地球是一块大石头，像那个中国古代上说的一样。这个圣经里面任何的启示，应该真理。互相，这个是我对这个事的一个，因为神，我真的神的话，你就用你所能知道学到的中国文化是什么文化，你来跟圣经的这个真理的救恩的文化来比较。你如果觉得比较的，你那个宗教比圣经讲的还更有理，那我当然我就去信佛教了。如果没有比它更好的，那你还是乖乖的再继续的深入的去理解，因为人我们有限的。这个人的脑袋对整个圣经的理解，首先是要在一个谦卑说，我可能我们这么一点几十年的时间，能够那么写圣经也不是一天写成的，有那么容易就完完全全。所以首先是要从一个我们怎么来，我们有什么资格评判，我有没有资格评判这样的一个圣经的，从这个角度谈好了以后，然后就是说对我们人的益处，就是说我有没有更好的宗教的理论，我学到的一比。把这个比下去，那我因为不管你说有没有误，这个就不好了。这个那我你没
实用主义，
我是从实用来的，实用就是你很多的时候，
所以我说这些讨论就没有必要讨论，真的没有必要讨论，
还是需要讨论，因为你讨论你的问题
有一百个一个立场，就是实用，实用，
实用。
这是每个人的，
这所按下去并不得一致，这是对的，
对，
这是灵恩派就叫做实用主义。
但是就是说，你了解这个东西，其实是还是会对你对圣经的立场会有一些的，会有一些的不一样。
比较深入一点的一种感受。
对，那我想你们都是读过很多圣经的这个老基督徒，所以你们的想法可能会有点不一样。对，那我们问问看，这个就是说还在慕道的，或者说圣经还没有读过很多的，会怎么想？好吧，那个金泽，你要不要？
我也觉得庸人自扰，
庸人自扰。
因为我也有点实用主义啊，我觉得
你
只要
就
用我
有用就
就
可
放
以了，
下就
对
行
吧
了。
？OK，好。 那个周伯伯怎么想？
我学习。
你学习 ，OK。他比较谦卑，老人家比较谦卑。好，那我跟大家讲我的立场哈。我的立场是，我觉得是，圣经在他所确认的一切内容上正确无误 ，OK。然后，无论是关于历史事件，还是跟信仰有关的这些事件，那前提是这些内容是按照他们所写的这个时间跟地点来讲，当时的历史跟文学的标准你去理解的话是无误的。所以你如果拿今天的标准来看，你有些东西你是没有办法接受的。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圣经中有说谁谁谁是谁谁的儿子，对吧？那个子我们用的是 son， 可是在圣经当中，在那个时代如果用这个子用 son 的话，它可以表明是这个儿子或者是孙子甚至是后代。所以他们的解释，我们今天看子的话，我们觉得就是儿子，那你这个就错了。这个亚伯拉罕的儿子，亚伯拉罕的儿子应该是以撒嘛，对不对？可是怎么可能亚伯拉罕的儿子变成是这个耶稣，对不对？这个就不可能嘛，对吧？可是从圣经的那个时代的观点来讲，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他们就是这样的一个用法。所以的确，这个救恩无误，这个我想大家都没有意见，就是神。然后历史事件跟这个科学方面的误，那我相信是按照当时的标准来讲，的确是没有错误的。可是你，你如果拿到今天的标准东西来讲的话，有些东西是的确是可以商榷的。所以这个是我的立场。对，好，
不是绝对，
对，
有相对性。
那圣经当中的确是有一些我们今天看来的错误，那你怎么去了解这些东西？那我可以给大家举一些的例子。那第一个是在这个一个数字的问题。所以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这个他们保罗讲到说，在当年的以色列人，他们在神面前犯了罪，然后就有瘟疫在他们中间，所以当时是在石亭这个地方 ，OK， 所以一天之内就倒闭了23000人。但是你看民数记写的是。瘟疫死的就24000，那肯定有一个错的，对吧？
第二天又死了1000。
那
第一天死了2000，
那你这个是强解，所以就是你要了解是说，圣经是怎么一本书？那刚才那个 Peter 也讲了，是说啊，耶稣讲是说你要犯罪的话，你宁愿挖掉一个眼睛。那你要知道有些东西是有文体的问题。那耶稣讲这个东西明显是个比喻嘛，并不是叫你真的把我眼睛挖掉嘛，对吧？所以。那有文体的问题，那而且呢，这个数字的运用其实是有一个精确程度的问题的，就说你不是所有的时候你数字都要精确到个位数的。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人家问你你工资是多少，你怎么回答？你说我大概，当然我们美国不问这个了，但是你回中国很多人会问，哎，你赚多少，对吧？啊，那我就说啊，我赚个大概六位数，那你就很模糊的。那我会说啊，我赚个10万块钱，那差不多就是这个数字范围。但是你知道，我赚的肯定不是10000000那个10万，对吧？可是如果 IRS 这个美国税务局来问我，你今年赚多少？那我就不能说我就六位数了，对吧？我就必须精确到这个小数点后面两位，你不需要了，就是个位数肯定是需要的。所以的话，你要看这个文字是起什么作用的，对吧？所以这边他要讲的就是，差不多死了23000-24000人。那有可能是23500个，可能是23400个，对吧？我们不晓得，所以23000人跟24000人对他们来讲都是可以接受的，不会觉得说保罗说23000就是在说谎，从来没有人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的。可是拿到我们今天，我们就会讲说，哎，到底是谁对啊？到底是3还是4，对吧？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的一个误区了，对。好，所以你要了解圣经是它的这个风格是怎么样的。那第二个是讲到这个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你会发现马太福音跟这个路加福音记的是不一样的。马太福音记的是说那群接待就是欢迎耶稣的人在那边唱何塞纳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然后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塞纳，对吧？然后路加福音记的你看也有奉主名来是值得称颂的，对吧？然后他讲的是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光。那就是说，哎，这个是到底是讲的是什么话？大家一起欢呼，你又是跟随他的门徒，你怎么会记出来又不一样，对吧？那 那我们的你就要了解这个作者的这些的背景。你知道马太福音他写的对象是犹太人，所以何塞纳是犹太人很熟悉的，就是称颂赞美的一个话语。可是你一个外邦人，他就不了解何塞纳是什么意思。所以这个路加是一个医生，是一个外邦人，所以他写的东西就等于是把它翻译过来了，就是说他的意思是高高在上，在天上有神的荣光，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神的荣光。所以他其实是，因为不同的作者，他写出来的东西是不一样的。OK，所以而且还有一个你要知道，当年的这个圣经时代是没有纸笔的，它很多的这些记述是口传历史，就是听下来的。那这些东西很多的时候，它不可能精确到每字每词，所以就说我前面讲的上帝启示这些作者，当他们写的时候，在特别紧要的地方，他这个关键词是单数还是复数，是过去式还是现在式，上帝的圣灵会启示他们你怎么写。可是整个的 big picture 的话，每个人有不同的叙述方式，对吧？那我们劳工节的时候，我们去退休会，那退休会里面发生，比如说我们打 pickleball。那发生什么事情？那我的描述跟王松的描述就会不一样，对吧？然后得冠军人的描述跟我的描述也会不一样。可是他描述的是同一个事件，可是大家用自己的语言来讲，对。所以这个是不同的地方。那最后一个例子是，讲犹大之死。OK，犹大大家知道是卖了耶稣以后啊，马太福音里面讲是说犹大是要把这个给他的30块银钱就还给这个法利赛人，然后他们就不收，结果他就把这个银钱丢在这个圣殿里面，就出去吊死了，所以就吊死了。好，可是到了使徒行传，你看说这个犹大他用他做的工匠买了一块田，然后身子扑倒，肚腹崩裂，肠子都流出来了。那就不是吊死的吗？怎么会跌倒了，然后把肚子跌破就死掉？好像不对嘛，对吧？那所以其实这个是一直有人来指责，是说你们其实你看圣经，你们记得都记得不 match，对吧？这个怎么可能？这个是神的话。那后来人家就发现是说这个"身子扑倒"这个词，这个希腊文这个有一个很特别的用法。就是在当时一个用法，他们有一些的古代的文献出来以后，发现那个词其实是有膨胀的意思，所以后来我们其实是这个翻的是不对的，是以后身子膨胀，然后肠腹崩裂，就是这个肠子都流出来就死掉了，所以应该是他就是上吊之后，然后上吊的人其实被太阳晒了以后，其实会。里面的这个死掉以后，这个腹中的这个气会膨胀，然后肚子胀开了以后，就有可能会肚腹就是这样破掉以后就死掉了，你知道？所以大概是这样的意思。所以，所以结论是什么？就是有些东西的确我们现在没有办法解答，但是你不要太急着下结论，你就觉得一定是圣经错了。OK，那么我们讲就是现在的讲法叫让子弹多飞一会儿，对吧？你不要那么肯定，就是圣经一定是错的。OK。所以这个是想跟大家讲。好，那我先停一下，看见大家有没有前面我们讲的有没有什么问题？因为我们下面会讲这个圣经这些书怎么会被收集到圣经当中来的。
对，我们长老，我们刚讲的旧约有39卷，它是用希伯来跟亚当文写成的。
对。
根据这两个语言，他们用这两个语言来写，是不是因为他们的那个地方惯用的语言？
呀，
还有呢，就39卷来讲，还有包括新约有27卷，他们完成的时间是就是差不多前后开始写的，是不是？
旧约是公元前
对，
1500年，一直写到公元前400年。
谁先早写不知道，这个没有的。
基本上我们可以知道，有基本上是有几卷是大概不太清楚。什么时代写？但是大部分我们都可以确定是什么年代，就是写下来的。这个问题不大，好，那我们就看这个圣经里面。我刚才 Emily 讲是有39卷的旧约，那旧约其实犹太人的旧约 那他们叫做我们翻译叫塔纳赫，T-A-N-A-K， 塔纳卡是三个希伯来文的这个合起来，一个是 Torah 就是陀拉，陀拉就是摩西五经，那另一个叫做 Navian 是就是先知，就是我们刚才讲耶稣讲的，从律法到先知，对吧？先知，所以先知书就是这个他们讲的，还有一个叫做 Ketuvim 是这个著作。所以犹太人的这个圣经，旧约圣经是三部分，就是摩西五经、先知书和这个著作。那这个摩西五经这个妥拉的话，差不多是公元前大概500到400年被收集，大家公认成为正典，因为就五卷书嘛，对吧？创出立民生，就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生命记，就是五本书。那基本上犹太人都是认同这个是摩西写的 ，OK， 所以这个是作为上帝的启示，这个基本上大家都公认的。那为什么说是公元前500到400年呢？那是因为就是在那个时候，你知道，在公元前大概900年左右的时候，所罗门930年，所罗门就死掉了。所罗门死掉之后，以色列就分裂了，就是分成南国跟北国。所以这是公元前900年的事情。那分裂之后，在北边的那部分人就后来成为所谓的撒玛利亚人。那是因为当他们被亚述帝国灭掉之后，亚述帝国迁来很多外面的人，跟当地的这个北国的这些的十个支派就开始混血，所以就生出来的人叫做撒玛利亚人。那撒玛利亚人就被正宗的南边的犹太人、犹大国的人就非常看不起 ，OK， 觉得他们血统也不纯正，信仰也不纯正。可是这一批的撒玛利亚人，那在公元前500到400年的时候，我们发现的撒玛利亚人的经典里面，他们是把妥拉作为他们的这个圣经来当对待。所以你就知道是说，这个摩西五经在公元前400、500年是基本上南国也好，北国也好，两边都是把它当作圣经来看待的。OK， 所以这是第一部分。然后是就是我讲的这个Navian， 就是先知书。那先知书的话，它其实只有8卷。那为什么只有8卷？因为它把12先知书，我们是12本，它就缩在一起，12小先知就成为一本。然后把这个撒母耳上下变成一本，把这个列王记上下变成一本，所以它其实只有10卷的先知书。那这个是差不多是在公元这个前200年左右，那成为这个犹太人公认的这个正典，所以就是等于收集成这个那边叫做这个先知书。然后这个最后那一块叫做 Ketuvim 一共是11卷。所以犹太人的这个圣经是24卷的，就是所以我们是39卷。可是你如果把12卷的小先知书啊，然后历代志啊、列王记啊上下把它分开的话，那也是39卷，因为他把这个以斯拉跟尼希米也合在一起了。OK， 那个其实同一个作者都认为是以斯拉写的，对呀。好，所以这个是在大概是到公元就是耶稣诞生的这个时候，差不多这些著作都基本上收集齐了，就成为正典的一部分。所以这就是正典的意思，就是说大家公认这些是神所启示的，神的话语。那其他的著作、其他的这些流传的东西就不算了。所以在这个天主教的系统里面，还有所谓的次经。那次经就是并不是大家都公认这是圣经的。OK， 所以有一部分是在圣经之外的。那天主教、东正教的圣经里面、旧约里面都有次经的内容。OK， 那新教的这个圣公会、跟卫理公会还有路德会，是把次经放在旧约跟新约之间的。所以次经的意思就是说，虽然这个不是神的启示，但是它对我们的信仰也有一些的帮助，所以我们还是把它收集在一起，可以作为参考。所以你如果看这个天主教的或者是新教的这个圣公会啊、卫理公会啊，他们的圣经当中是有次经的，但是我们是属于基督教新教，我们的圣经当中次经就不再放在里头了。 OK， 好，所以这是旧约。那新约就比较这个复杂一点。 OK， 所以旧约的正典是在公元90年，他们有一个拉比的会议， OK， 就正式把这 他们的24卷，我们的39卷就确定为旧约的这个正典。OK， 这个是公元90年时候发生的事情。所以这是讲的旧约，那新约的话就相对复杂一点。那新约的圣经是怎么确定的呢？那第一是它的起因是因为有内部的环境，因为当时有异端兴起。那在公元大概140年左右的时候，有一个叫马基安的异端，他就编定了一个新约的这个正典的目录。这个人就把这个和旧约有关的很多的新约全部剔除之外，所以他就把路加福音前面两章去掉，因为路加福音前面两章是家谱嘛，对吧，就把前面两章去掉，然后就留下这个十封保罗书信4个福音书，他就认为这个就是新约了。那当然这个跟教会传统不一样嘛，所以这个教会就觉得有必要开始要来制定说什么才是真正值得收藏的这样的一个新约的正典。因为那个时候已经开始有外部的压力，那罗马政府就是说你如果有圣经的话就会处死你，那你就要来确认是说我哪些东西是值得我用生命去捍卫的，对吧，所以就要来确认哪些真正是神的话语，所以开始有这样的一个需要。但是这个东西不是一个人说了算的，并不是我今天讲哎呀这几本书作为正典就可以成为正典，那它有一个过程的。所以呢它的而且有一个标准，它的标准是什么？第一必须是使徒所写，后来那些就是早期的教父他们写出来的书信，他的这个想法很清楚，他就说我写的东西跟使徒写的不一样，他说我是教导你们的，使徒是从上帝的领受来的。 OK， 所以他把自己跟使徒分得非常清楚。那第二个就是说你写的东西如果要收录到正典里面去的话，你必须跟其他的这个教导是一致的，对吧，你不能是说保罗讲是说因信称义，你说啊因信称义还不够，你还得要加上这个割礼，还要那个你就跟其他的这个信仰不一致，那个不行。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要教会公认，所以像这个马基安这个异端他做的这些东西教会不认，就是其他教会根本就不承认的，所以你那个是没有用的，所以他有一些的标准。所以到了大概20世纪初的时候，就是亚历山大的一个教父叫做俄利根，那俄利根就根据新约所有的这个27卷书，那就把27卷书他就有一些的评论，然后他就认为他在公元24就是100多年的时候，他就认为其中有6卷书有一些的争议。那第一卷就是希伯来书，那为什么希伯来书有争议呢？因为不晓得作者是谁，那有些人认为是保罗写的，那有些人觉得不是保罗写的。 OK， 所以他们就搞不清到底是谁写的，所以这个希伯来书就是那个时候是有争议，到底应不应该收录到正典里面。那最后是收成正典是因为这个奥古斯丁的影响，奥古斯丁那个时候就说认为说希伯来书的思想跟保罗的这个神学理念是完全一致的，这个大家都公认。那他们就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可不可以认为这是一个保罗的弟子或者是跟随保罗的人写下来的，把保罗的想法记录下来，就有点像马可福音其实是马可把彼得的经历记录下来的，所以是从这个角度来讲，最后是说服东方跟西方教会来接受希伯来书成为正典。 OK， 所以是希伯来书是这样一个情况。那雅各书是另外一本书，就是我今天讲的这个雅各书。那雅各书的问题就是因为雅各讲到你这个行为称义的事情，对吧，表面看上去跟保罗讲的有些不一样，所以就当时有一些的争议。那后来当然大家发现是说其实两个人讲的是一件事情，就是你信你必须要有行为来表明出来你是真正的信，而不只是嘴巴上讲讲而已，对吧。那还有一个有争议的就是彼得前后书，因为我刚才也讲了他的这个风格不一样，他就说既然都是彼得写的怎么会风格不一样，那后来就一般人认为就是一个是彼得请人这个请这个希拉代笔写的呀。那还有的话比较有争议的就是约翰二书、约翰三书，那个都是非常短的书信，那就是好像是很私人的文件，所以大家就觉得这个放在圣经里面有必要吗？那后来大家还是接受了，所以就约翰二书、三书就是收在这个圣经里面。 那还有一本就是犹大书，那因为犹大书里面有一些的它的 quote，它里面的引用的部分是一些圣典之正典之外的这些的这些的这个文献，所以他们就觉得说，哎，是不是有可商榷的地方？但是后来各大个教会也都是承认这个犹大书。那最后一本就是启示录，因为他写的东西就是有点好像是跟所有的文体都不一样，所以一开始是有一些的争议的，但是最后也是被大家都接受，OK，所以这个是一个慢慢形成的过程。那比较有意思的就是这个人就是俄立根，那俄立根这个人是出生在这个亚历山大，是非洲的埃及的亚历山大出生，受过非常良好的教育，而且是精通希腊文。那个时代正好是罗马帝国迫害基督徒的时候，所以他的父亲也因此殉道，他父亲也是一个传道人，所以他父亲也因此教这个希腊文，教这个传福音。那他的很多学生也因此殉道。那他自己是在公元254年，是他逃到推罗，就是我刚才讲那个推罗的预言，逃到推罗，他在推罗殉道的，所以其实也是一个殉道者。那这个人就是刚才 Peter 讲，就是他就是完全是字面来解释圣经，这个解释到一个地步，他在马太福音有一章耶稣讲是说。有些人是，
哦，不对，是有别的人在想进，
哦，孙从想要接上来，对，OK，没关系，那就是所以那在马太福音里面就讲到是说，有的人是为天国自阉，就是说挥刀自宫，你知道，结果他就真的是挥刀自宫，对，所以他就觉得你为了信仰的关系，为了这个能够更加的这个钻研这些神学的东西，所以他就真的就是把自己阉割，然后，所以这个是在教会历史上很有名，也是很极端的一个例子，对，所以。
回去之前那个还没有
好，
发这个东西啊，
这个还没有自宫之前的，但是等一下啊，
你讲一下就行。
对，后面会有，对，所以然后呢。到了20世纪初的时候，所以他就俄立根就提出这27卷，然后到了公元367年的时候，那这个当时亚历山大的一个主教叫做亚他那修，就把这个27卷第一次在他的书信当中提出来。那到了公元397年的话，那再有一个叫迦太基会议，就是把新约的正典就是最后的确认。所以你可以发现，说整个新约正典它是有一个形成的过程的，所以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对，所以这个是，我想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今天想跟大家分享，我想时间也差不多了。对，好。